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个上午的时间，继续来思想撒迦利亚书上的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书上的话，我们得着生命的一个引导开启，也能够在当中创新的将自己交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的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从第六节开始读，然后读到把第六节跟第四章读完，我先读。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宴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我听话的天使没有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就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
我就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出租社有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天上主旁边。
我们从第三章开始看哪个要紧的事，因为这里讲到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所罗巴伯。约书亚是祭司，所罗巴伯是君王，所以要讲祭司跟君王。那么一开始我跟大家介绍，撒迦利亚书是一个讲新约的要成就恩典的书。新约要成就恩典的书，就是讲两个职分在一个人身上，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所以先知的工作已经告完成，当耶稣来的时候，先知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那么接下来的就是祭司跟君王，祭司跟君王。所以祭司跟君王这两个，一个是耶稣亚，一个是所罗巴伯。那么先知所讲的都是讲在基督的身上，那么基督来成就的，他的子民将来可以在上帝面前做祭司跟君王。好，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会讲这两个职分，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就是两个职分，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所以当我们在世上做祭司，我们也身兼了先知的职分，就是把上帝的话告诉人。然后我们也是君王的职分，因为我们在学习将来怎么样管理神的家。好，我在
君王一定要有被管理者啊，那被管理者是谁？
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先这两个部分先弄清楚了以后，接下来我们一定有被管理者，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 被管理者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被管理者就是神交给我们的，从位份上来交给我们的。所以在我们身边的神交给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相对的被管理者。被管理者，我们最主要的管理一个是我们自己，管理我们这一个生命，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管理。第二个是神给我们的产业，那个管理是有限度的，因为我们只能管他们到成人，再上来就他们要对自己的主权负责，然后再来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家，再来就是神给我们的家人。所以从长辈来讲，我们也是，他们也是被我们管理的，从配偶来讲，他们也是被我们管理。可是我讲这是相对的，相对的，所以他是有一个时间做一个生命 的一个在当中 的一个学习跟建造。
那在新天新地这些都没了。
好，新天新地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新天新地的时候，上帝会 把新天新地交给我们管理。
那被管理者，
好，被管理者从圣经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只知道万物交给我们管理，那万物里面还是交给我们管理，那万物里面是哪些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从圣经的层次里面，在启示录的四个层次来看的话，神宝座前的这个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是一个层次，再来是天使，再来是我们，再来是万物，所以它是一圈一圈的，一圈一圈的。那从神的意思是我们跟基督一同在宝座上作王，所以掌管统管万有，所以上帝要把万有都交给我们管。所以我们要管什么，比我们想象的大。不见得是人，不见得是人，
而且很难想象是人啊，因为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要做君王。
没有，耶稣在圣经在这里有一点不是直接讲，因为他讲得胜了要同我在宝座上，如同我得了胜，对不对？我就是他们权柄，那表示有一批人是得胜的，那会不会有一批人他？所以我们现在对圣经的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困难，就是他要不讲得胜，又要不讲灭亡，就不讲中间的人怎样。对，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我讲模糊的地方在这里。
可是我们中间的东西，中间的人应该没有中间，因为神耶稣来他就成就一切，照理说我们依靠着他，不管我们的怎样，我们就是靠着他就得胜啊，应该没有中间的部分。
我们只知道我们会变成义人，会像神的儿子，但是每一个人在新天新地里面的荣光，从上次我们翻过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的意思显然那荣光是有不一样，但是仍然不能够知道差别是什么。那耶稣讲赏赐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不一样，因为有人可以管十座城，有人可以管五座城，所以管理的权柄，那只能讲权柄不一样。
我想刚才慧兰的问题应该是说，我们都会得救，但是得胜的人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得胜。
这也是一种思考的方式，就是所以我们在世上就是我们从恩典来看的话，从圣经的恩典来看，就讲救恩的话跟我们的行为是无关的，对不对？但是从赏赐基督台前 的审判来看，都跟行为有关，他要按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所以这又是所以才会在解释上会强调说，一种是赏赐的审判，一种是得救的审判。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没有得救的审判，我们只有赏赐的审判。如果我们要从这样区隔的话， 但是这还不是我们能可以 做结论的，因为我们都难以去判定这个人的行为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的行为之所以会这样，上帝有他的看法，不是我们能从行为上去 做判定。所以我们还是重要的，神还是看重的是出于信心的行为。好，这样了解哈。所以我们先讲这两个人，再讲，再回到我要谈的，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一个是耶稣亚，一个是所罗巴伯哈。所以第三章就讲耶稣亚，第四章就讲所罗巴伯哈。那记得哦，这两个受召者站在主普天下主的旁边，哦，是讲两个预表，因为他们是做预兆的。然后就来表明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是在这两个职分上，受到生命的一个建造。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章，所以第三章上次我们有提到，我们可以成为站立在上帝面前的祭司的职分，是因为救恩，因为我们到上帝面前都像耶稣一样，穿着污秽的衣服一样。所以如果撒旦要控告我们，我们一定站立不住，因为撒旦可以知道我们很多达不到上帝标准的。然后呢，最艰难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为我们的行为做辩护，因为我们知道善恶，那我们会讲我们的理由，但是这些都不足以为我们的行为做辩护。所以在上帝的面前，耶稣亚穿着是污秽的衣服，就是用衣服来表示他生命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污秽的。然后第四节讲他是罪孽，所以污秽的衣服代表我们这个人呢，活在这个罪的辖制捆绑当中。那么这些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败坏，上帝都像一个衣服一样把它脱去，把它除去，然后呢，把基督所成就的义，就是那华美的衣服，穿戴在我们头上，穿戴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披着基督，然后又戴上洁净的冠冕，洁净的冠冕就是基督所成就的一个得胜的恩归到，或者得胜的王权归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变成站在一个尊荣的位置上，进侍奉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会在耶和华的使者旁边站立，就侍奉神。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就是被上帝所分别为圣，那么呢，接受上帝为的儿子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好，这是一到五节要讲的，这是祭司。所以我们被选召出来可以做祭司，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献了那一个赎罪祭，赎罪祭。所以旧约里面讲赎罪祭，就讲这件事，牛羊的血不能使我们赎罪，那只能预表耶稣成为我们的羔羊，神的羔羊，为我们除去罪孽的那一位。所以这是讲到耶稣为我们所献的祭，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成为圣，所以我们就站立在上帝面前。第六节第七节是我们基督徒既然圣洁了，我们就要求主保守我们在圣洁当中。所以第六节说，你要告诫耶稣亚，你要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谨守遵行。他用遵行又说谨守，一个行出来，一个在内心里面做持守跟思想。所以我们读上帝的话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思想，再用心来谨守，然后在行为当中成为我们的耶稣。那如果一个耶稣亚如果照着上帝的话谨守遵行的话，那么上帝给他的应许是，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这个家就是神的殿，看守我的院宇，院宇就是殿的周围。你可以看守上帝的殿，也可以看守上帝的周围，然后你也可以在上帝的使者面前站立，也就你可以继续服侍上帝。所以这是上帝认定的，不是人认定的。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常常要在基督的宝血底下， 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啊，我们常常需要啊，知道神的主的身体为我们的舍的，主的宝血为我们的流，这就是我们领圣餐的目的，总是让我们恢复在上帝的面前站立，站立。如果你说我们要谨守遵行，啊，就一直做得到，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不是我们败坏的罪人的本相。所以第六节、第七节的应许可以在我们身上，还是基督为我们做成。所以你看一到七节，哦，不仅恢复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位份，到保守我们在新的位份、新的生命里面，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所以第八节他就讲到，你和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做预兆就是为苗裔，为他，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我们是为那个苗裔来做预兆。所以为苗裔来做预兆，就是预兆就是事先给人看到将来的事实，就叫预兆，就是你现在看到你就可以知道将来的事实。所以我们是事先给后面的人看到将来的事实，所以保罗就讲说他是要给 后面的人知道耶稣是可以信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一个是往前看信的人，一个是往后看要信的人。所以 保罗就讲说，神的怜悯显在我的身上，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的一切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讲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都在这个行列当中，我们都做预兆，这样知道吧？因为别人看到我们，那他就可以信，就可以知道上帝可以信，所以我们就是做预兆的。在我们之前的人啊，在我们的面前也是做预兆。这预兆是什么？神除掉我们的罪，因为后面就讲有一个石头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那这一个部分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都是在这个行列中，对不对？那么对以色列人更重要，因为将来以色列要全家得救是看外邦人的，看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得救了以后，将来在以色列面前做预兆。所以以色列人将来为什么会得救？因为他发现说本来要给他们的救恩怎么跑掉了，现在他们还没有这个感觉，还没有这个认识，所以他们还不肯信。要在我们往后看就会看到撒加利亚的一个预言。好，我们再回来这里。所以你看祭司的功能是什么？祭司的功能在上帝面前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殿宇。祭司的功能就是做预兆。所以我们祭司最主要讲祷告代求，在上帝面前敬拜侍奉神，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常常有人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一直在做这些事，其实就是让还没有信的人知道这上帝是可信的，是可信的。所以人才看到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那他要去思想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祭司呢，祭司，好，我们再回到我要讲的这一个重点。以色列人一讲到祭司，祭司的重要性在做什么？献祭。那祭司献祭是做什么？除罪。你要不献平安祭，对不对？平安祭或者是感谢祭以外，就感恩献的祭以外，其他都是除罪嘛，赎罪祭、赎愆祭，对不对？都是为了什么做的？赎罪，赎罪。所以基督徒到上帝面前给人看到的是，通常纪念的是我们的罪被什么洗净，这是重点，重点。所以我们的敬拜呢的成分里面有一个部分常常会被忽略，常常会被忽略。我们只有什么？很高兴的感谢，对。但是其实敬拜有一个很要紧的成分是那个感谢救恩，对救恩的一个在上帝面前的领受。因为这样子，这边有讲，最主要必使大卫的苗裔发出来，做什么？因为他要除掉这地的罪孽。所以基督徒到上帝面前的敬拜， 是要让人知道说我们是一群罪得赦免的人。所以最怕的一个情境是什么？你在上帝面前敬拜得很开心，可是行为别人说你行为不好，那就麻烦大了。因为这样子就这是完全两回事，对不对？如果说你在上帝面前敬拜得很开心，然后别人说哦，你真是一个行为完全的人，那就很好，因为你的敬拜跟你的生命是对得上，对得上，这就不会有矛盾，知道吧？这就不会有矛盾。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会问我说，敬拜上帝可不可以啊？穿着奇装异服啊，染头发啦、啊，然后怎样怎样？我说那个感觉不对，这样懂了吧？能不能？我 不太能说，因为人家看到这样的人，马上有个感觉嘛，对不对？我们看到人的打扮是马上对他有一个感觉或者一个看法，那个、看法如果不对就怎样，就有障碍，了解我意思吧？比如说，如果是40年前，你到教会啊穿短裤的姐妹的话，就麻烦大了，懂吗？因为大家会觉得怎样，跟那个身份是什么，是婚礼很开的。所以这就是人的感觉。那现在不会，因为现在大家熟悉这个情境嘛。比如说50年前的妇女，大部分的妇女是不施粉的，会擦一点点粉，对不对？可是西方的宣教士来都擦得怎样，很浓的。所以这个当时的本省人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因为跟他们的想象是什么？是两种人，两种人。所以慢慢慢慢，我们现在哦习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看黑人，我们就会很习惯他们的打扮，因为我们看多了，所以我们就习惯哦，黑人没有代表说他是不好或怎样，这就是他的一个样子。好，回到这边来，我就是要提这个哦。所以我们祭司呢？在上帝的面前，记得我们是做预兆的，我要强调是这个做预兆，就是别人从我们身上来看到救恩，看到救恩，所谓看到救恩是看到救恩在我们身上，这叫做预兆。然后这预兆是为什么？因为大卫的苗裔已经发出来了，就是基督已经来也复活了。
大家觉得这个身份跟外在型的不太对称，这是不是也有那种主观的部分在？
有。
对，那所以有时候这个的不对称是要用自己的想法，还是用看我们的人的想法？
所以我们通常是这样子，两个我们都考量，就是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就尽量考量，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如果到一个跟我们文化差异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就会考虑他们的看法，对不对？因为他们人多嘛。那如果在我们这里，我们会以多数人的看法为看法，我的想法是这样，多数人不是少数人。那但还有一个，别人怎么认定你？如果我是一个青少年，别人会用青少年来怎样认定你，那就怎样就没事，他认定你是一个青少年就没事。那如果我是一个大学生，还像青少年，就会有点就很有压力，看起来就会很有会冲突，那情境会让人的心冲突。好，所以这边第九节，看哪，就是把我们的眼目转向那个重点。他说我在耶稣啊面前立了一个石头，那么这个石头上面有七眼。我们知道神立的石头呢就是黄角石，黄角石。那么这个黄角石在以色列人就变成绊脚石。那这个石头有一个特色，就有七个眼。那七眼呢就代表上帝的全知，全知，用七代表完全，完全知道，全知，也代表在当中呢，神的那一个完全的眷顾。所以 讲到七眼，一般是讲基督，讲基督，因为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就会讲到有那七眼的，就会讲到他。所以中世纪之前在画耶稣的像就要画七个眼睛，就让大家觉得 很不能接受，我们现在看都不太能接受，因为怎么画七个眼睛，那这就或者七脸，对不对？七脸就画七个眼睛，脸就一个脸就用一个什么眼睛就这样画。所以如果你看中世纪的话，看到七个眼睛你不要觉得很奇特，因为他就用这个来象征性来表达上帝的全知。然后他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那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所以亲自雕刻这石头就是上帝啊，神在那当中呢亲自来做工，亲自来做工。那第四章第十节他就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所以啊，有一个事情，什么样的事，就是有一个殿要被建造起来，这事不能够藐视这事为小，因为将来神要借这个殿来骗眼睛眼目要遍察全地。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讲。对所罗巴伯，对耶稣亚来讲是盖当时的重建的圣殿，但是这一段经文不单单在讲当时重建的圣殿，更要讲后来耶稣所建的这个殿，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好，那么将来神在一日之间要除掉这地的罪孽，我们读过但以理书有讲，对不对？一日之间罪孽就怎样除掉了，所以那就讲到耶稣一次献祭就成就了，一次献祭就成就。那么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葡萄树跟无花果树呢，这两个树放在一起是讲那个弥赛亚的国度，是太平的国度，用这两个来象征弥赛亚的太平国度。那葡萄，葡萄对以色列人来讲，葡萄就是做酒的，对不对？酒就代表喜乐，无花果树就代表甘甜，甘甜甜美，就是将来有一个国度是喜乐跟充满甜美的，所以那是弥赛亚太平的国度。所以你们要请邻舍，大家都在这个国度底下生活。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那么呢，上帝要亲自使这一颗石头经历做的一个作为，把罪孽除掉，那么弥赛亚的国度就怎样降临，降临。好，所以这个叫祭司的国度。好，所以第三章呢先讲第一个身份，就是祭司。好，那么我们先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祭司的身份。好，回想一下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基督徒因信称义的信有联合跟委身，对不对？带来两种使命，一个是使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祭司，就是这两，这两个身份，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好，那么第四章呢，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叫醒我，就让他能够再度的看见我被唤醒了，就跟人从睡觉中被唤醒一样。人从睡觉中被唤醒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跟前面都没有关联，只有从这里开始，只有从这里开始，就跟前面他说你看见什么，那就我看见什么就讲什么。然后我看到一个纯金的灯台，然后呢仔细一看，顶上面有灯盏，那有七个灯盏，然后呢每一盏有一个管子，所以看到一个灯台上面有七个灯台，每一个灯台下面有一个管子接着，然后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然后说好，看完了，对不对？两棵橄榄树，一个灯台。然后我就问 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就说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圣经常常会有这种对话， 你不知道才问啊，然后他说你不知道吗？就是表示说，哎，这个事情值得多一点思想，多一点思想，从神的启示里面去明白。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很奇特，很奇特。那么呢，跟撒加利亚讲，前面讲你大祭司，这里就讲什么？所罗巴伯，所罗巴伯。那撒加利亚是先知，对不对？所以他去传讲的是两个对象，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他说这是讲所罗巴伯的。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脸。所以告诉他，所罗巴伯现在要做的这一个整个神家里的管理的工作，不是依靠势力，势力是讲军事的势力，就你不是你有多少军队，你有多少这个武力，不是，也不是依靠才能，才能就是你的政治力，政治力，一个是政权，一个是军权，这两个都不是依靠这些世界世上的世俗的能权力，所以这两个讲的不是依靠世俗的权力，是照依靠神的灵，就是圣灵来成就的。好，那么我们先再回想一下，撒加利亚先知得启示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事？盖圣殿，对不对？真要盖圣殿。那所罗巴伯是领袖啊，民间的领袖，所以他要召集百姓来盖圣殿。所以人一想到要盖圣殿，想到的就是别人会抵挡啊，所以你有没有军事力量，你有没有政治力量，所以天使就说，这个呢，你看到什么才是倚靠神的灵？有一个灯台，有七个灯盏，七个管子连在两个橄榄树上，对不对？好，他说不是，这个金灯台，纯金的灯台，金灯台跟橄榄树就要讲到上帝的圣灵，上帝的圣灵，说不靠势力，不靠才能，就是依靠上帝的圣灵才能够成事。大山呐、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大山的意思就是说，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常讲，大山可以大山可以挪移，小山
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挪移。大山小山就指那个极大的困难，知道吧？无论多大的困难，像大山像小山，所以他们用这个来讲困难。所以耶稣说，你要把这个山投到海里也可以。那我们脑中就想到一座山被投到海里，其实他就讲困难，就是你根本不可能动的困难，大山这样子的不可能动的困难，动不了的困难。他说你这个极大的困难，在所罗巴伯面前就跟没事一样，因为大山挡住路，现在变成什么？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耶，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殿或作石，就石头的石。那么神的话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的。好，所以水藐视这日的事为小，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好，所以这里呢他就告诉了先知讲，在所罗巴伯面前那么再大的困难都要怎样变成什么平地然后呢你会看到所罗巴伯把最一个石头放在殿顶上。好，殿顶上的石头呢这个就是最后一块石头，你不是盖到最后要放上去那一块石头所以是最后一块石头，就完工就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就欢呼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或这就是你现在才立根基，可是呢你将来会看到这个殿怎样完成。好， 这个呢，用这个来讲一件事情，你就知道耶和华差遣我了。好，耶和华差遣我这句话谁常用？耶稣。耶稣在讲这件事，耶稣说你们就知道神差遣我了。好，你们就知道神差遣我了。好，这个是对以色列人啊特别讲这一句话哈。那么呢，啊，那么他们要了解耶稣是神所差遣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后来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耶稣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父所差遣来的，父所差遣来的。所以呢，啊，这个我们看约翰福音好了，你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你看犹太人在跟耶稣做辩论的时候，耶稣到了第五章呢，啊，这个第35节、36节，在这个之前，好，36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被见证我是父所什么差来的。就他耶稣一直在讲我是父所差来的。43节，我奉我的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因为他是父差来的，所以我们就要怎样接待他，我们就要接待他。这是在第五章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所以后面的几章耶稣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我就是父所差来的那一位。好，第六章你看44节，若不是差我父的人吸引人到我这里来，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圣经整个一直在讲到的啊，在讲到门徒后来一直做见证的，就是耶稣是父所什么差来的那一位。好，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以后，你在读的时候就会常常去看到耶稣一直讲这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要回应先知的预言。好，我们再回到第4章，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这个还是讲谁？讲基督。好，所以你看这边我们看到第3章跟第4章呢，一个讲基督啊，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罪得赦免，对不对？第二个讲我们成为他的殿，被他建造。两件重点哦，两个重要的事，一个讲我们的罪得赦免，一个讲我们生命被建造，两个事情。所以我们讲到生命被建造。好，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观念，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呢，就是这个观念。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9节，以弗所书第2章19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旅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啊，我们信的时候罪得赦免，然后接下来做什么？我们就是一块石头，开始被怎样建造。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告诉人信耶稣，然后不跟他讲要被建造，那就怎样？那等于是你开工就不没有去理他了，他是不可能怎样完工的，不可能完工，因为你开工了就怎样就不做了，不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跟圣徒同国，神家里的人，然后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做什么？房角石，我们就靠他联络，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什么所在。所以这里就讲到所罗巴伯就做这个事。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一方面是祭司，我们一方面是君王。君王最重要就是建造神的什么殿，建造神的殿。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是祭司，一方面是君王，我们就在建造神的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个殿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材料，因为建造殿不能够缺少任何一个殿的材料。那殿的材料有各式各样，所以我们不是用来比较 你的材料是什么，他的材料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好，所以神就跟所罗巴伯，就跟耶稣亚讲说，所罗巴伯立这殿的根基也必完成，你就知道神差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门徒开始建造的时候，门徒其实就看见教会建立，其实就神的殿开始建立了，神的殿。所以这样看来，约柜，然后到所罗门的圣殿，到所罗巴伯的圣殿，对不对？一直到基督徒的教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切都指向教会，指向教会，这样了解哈。好，那教会将来在哪里？在天上，在天上，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第希伯来书十二章，我就给大家看，你们就可以知道教会那个字在第十二章的23节。23节就是讲这个，将来所有属神的人被建造在神家里的人呢，就是23节这一讲，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其实这就是教会。其实我们翻总会也可以翻这个诸长子之教会所共聚的那一个会，所以这就是教会。好，这样子所以神的眼遍察全地，就他知道知道，然后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线砣就是在校正的，你要盖房子，线砣现在大概很难看得见，就一个锤子上面吊一个线，吊一个线。那以前的人砌墙的时候，砌一面墙的时候，用石头砌墙，就是先吊一个线，然后你砌的墙就会怎样，有没有纸就这样。那现在不行，现在好像我看很少人这样做了，用雷射，现在对得很准。以前不是，以前一定要一个这样垂的吊着，一个吊着，然后以前的人盖房子，这个地基先在这里，然后先吊好几个垂的，先垂好直的，然后再拉线，再沿着那个线去挖，去开挖，去摆石头。所以这里就是讲建造。所以神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这里很有意思，黄角石是最先的，也是最后的，知道吧？所以耶稣第一次来是最先的，耶稣最后一次来是最后，所以要等到外邦人跟以色列全家都得救了，耶稣就再来了，知道吧？因为他是第一块石头，也是什么？最后一块石头。所以有人常常讲，耶稣是到底是第一块还是最后一块？其实他第一次来是第一块，最后来是房顶上的最后一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最后有那最后一个石头，然后呢摆在最上头的。那你知道这个，我们才会知道说到底匠人所砌那个石头为什么会成黄角的头块石头。然后那头块石头，你去查解经书，他会讲它可以是第一块，也可以是最后一块，就是这个意思。那刚好耶稣两次来，第一次来就第一块石头，黄角石，从他开始盖，最后来就是一个殿的最后的那一个殿顶的那一个石头。好，那么问完了这些话以后呢，问完了这些话以后，他就问天使，那你说这是依靠神的灵，那左右两棵橄榄树是什么？然后呢，那他两次问他，这两只橄榄枝，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是什么意思？ 他又说你不知道吗？他又说我不知道。他说这就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好，这个两个受膏者，两个受膏者意思就是两个啊膏油之子，知道吧？就新膏油的新油的儿子孩子，一个是祭司，一个是什么？君王。所以圣灵来就是要成就祭司跟什么？君王。好，所以整个第三章跟第四章呢，对当时撒加利亚看到的是有一个耶稣亚，有一个所罗巴伯，他要勉励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方面遵守神的话，建造神的家，一方面啊努力做工，把上帝的殿怎样建起来。好，这是当时他们领受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已经看的从看到灵里面的预表，对不对？因为他们只是一个预兆。好，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有一个不可能的事。好，因为有一个不可能的事，那不可能的事就是我们根本不没有本事建到这个殿，没有本事来做这些事，但耶稣都使他怎样成就了。是耶稣用他自己来成为那一个啊，那一个石头，那一个石头，那么除掉世人的罪孽，然后我们也被建造在这个石头上，那将来最后要安一个石头在殿顶上，所以他是第一块石头，那么呢啊，也是最后的那一块石头。那成就了两个职分在我们的身上，一个是祭司的职分，一个是什么？君王的职分，君王的职分。所以第三章跟第四章就讲到啊，神的救恩怎么样啊？借着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当时重建圣殿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明白，我们就明白这个哈该先知讲，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什么？先前的，所以不是人手所造的殿，不是，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当中，这样知道吧？神要住在用天上的本物做的殿里面，记得哦，上帝只做住在上帝要的真正的那个材料做的，他才要住，那就是每一个人的什么心，人心。所以这边呢，就让我们看见，第一个基督来的时候，他能够成就的那一个除去罪孽的事，对不对？后来我们就看到，我们靠的是圣灵来成就什么？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所以我们啊，这两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圣子跟圣灵啊，在这一个救恩上，在我们生命上头的一个啊建造。好，停一下，这样四五章有没有问题？
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办？就是他就只有开工，然后都没有建，就是这边看来都没有建造，然后就一直到快要死了都没有建造，那怎么办？然后还影响到其他的人，要这样子怎么办？
所以我们这就是艰难，所以为什么要两棵橄榄树一个灯台？
对有些人来讲，这些事是很难理解，因为他就是可能长期就没有这样的话，那怎么办？
所以蛮艰难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要一直为这些为自己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因为不祷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灵的事情，这是圣灵做工的事。由圣灵去管教他，去改变他，去驱动他。
李哥，这里的灯台是指圣灵还是指基督？
这里哈、哦，它七个灯台哈、哦，七个灯台，灯台一般来讲是用来发光的，发光一般来讲就是讲见证，为主做见证。所以教会一般来讲就是灯台，
教会
是灯台，这启示录用的， 所以启示录有讲到，如果你这个教会继续不行，我就把你的灯台挪走，就是圣灵就不在当中怎样做工了。所以对我们看到的是啊，我们是一个灯台，但灯台本身不会发光，我们需要什么？圣灵，因为圣灵才是那一个膏油。所以我们是新油之子，刚才我有体没有解释，就是新油之子，就是我们是新的膏油底下被膏抹的，膏抹的。然后这个油呢，为什么用两棵树？因为它要新，它不是拿下来做成的膏，知道吧？如果祭司，如果以前先知不是要去膏大卫，他就要把什么油装在牛角、羊角上，然后去膏，对不对？那这个不是，这个是树直接怎样流过来，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橄榄要有油，一定要是橄榄，对不对？可是他这是用什么？橄榄树的枝子，所以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直接供应的。好，那这个灯台也不是约柜里面那个灯台，是不同字哦。这个字跟约柜的灯台不同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灯台，所以它的样子也长得不太一样。它一个啊。约柜的管子不是约柜的灯台不是这样，它是每一个灯台一个管子，一个灯台一个管子，然后流到旁边的两棵橄榄树，然后橄榄枝在两个，比如说金色的油嘴旁边。好，所以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那么第五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审判。救恩跟审判两个是并行的启示，所以啊，我们要来读第五章跟第六章，第五章跟第六章。那么我们来看另外后面的意象，因为到第六章告一个段落，第七章是一个新的信息的开始。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五章跟第六章。
第五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他说：“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轴，宽10轴。”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天地上的主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正面的，必按卷上正面的画出面；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画出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犯我之名；其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盖木时都毁灭了。我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
第六节，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欢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好，我们继续读第六章。
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牛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司库，是从我天下的主面前出去的。
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 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了往北方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中，当日你要进他的家，
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耶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班雅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为纪念。有八个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
我们再看一下，好，我们再看一下这里，好，好，我们这边要开始讲到一个要紧的事。第五章呢，讲到的这些话，是先知的用语，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前面后面都可以知道。有一个飞行的书卷，就一个飞在天空的书卷。那飞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书卷好像用飞的方式来到跟前，来到你的眼前。然后他就问撒加利亚，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到一个飞行的书卷，一个书卷在天上飞过来，长20肘，宽10肘，所以30尺跟15尺，30尺跟15尺，所以对以前的人算是相当大，相当大的一个书卷。然后他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的咒诅，凡偷窃的按上面的话除灭，其假是按上面话除灭。所以三跟四呢，就是讲到这是一个记载人得罪神的、人对神的。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这书卷会进到那些偷窃的指我的名其假誓人的家，然后让他的家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的。这个就是表示说，这个书卷上记载上面都是人的罪行，那么这些罪行临到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呢，家带墓室就彻底的毁灭，就灭亡。所以一到四节就讲到有一个书卷，上面记载的都是人对上帝的得罪，然后根据这个人对上帝的得罪，这些罪人都要彻底的灭亡。所以这个就跟前面我们看以西结看到一样，以西结不看有个书卷上面写着令人哀痛伤难过的话。然后启示录就讲到一个书卷，一个书卷打不开，然后约翰就大哭，对不对？说谁配得开，其实就是审判，上帝审判要临到的时候，谁能够在审判当中使我们可以得救。所以那么犹大支派的羔羊就狮子，就耶稣可以开这个书卷，所以约翰就欢喜了，就讲这个书卷，这就审判。所以用这个书卷来讲到人对上帝一切得罪的是没有办法这个叫做什么被涂抹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罪的时候，在上帝面前被涂抹，就是这个意思，就上帝已经把它怎样擦掉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去见神的时候，我们的罪已经被什么被涂抹，知道吧？没有记载。好，所以一到四节我讲这边开始，前面三四章讲救恩，那后面就讲什么？讲审判，这样子的。所以后面就开始讲审判，审判。那么然后呢， 这是在举目观看在天空飞行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看到什么，然后继续请他举目观看，所以他看到一个是天上飞的书卷，一个是在看到的是一个那个很奇特的飞行的东西。他就举目继续看，看到什么？第六节他说这是凉气，凉气就是量量那个有多少公升的油，知道吗？以色列量油或者是量酒，这是凉气。这个凉气就是一个依法，是五加仑，五加仑大概是二十公升的凉气，凉气。所以如果你们有印象，以前去打油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大小的，它有一个长柄，然后伸到那个油桶里面一打，然后这样就一个凉气，看那个是多大，然后就加，你买多少它就加多少，这就凉气。可这凉气蛮大的，这个是一个五加仑，五加仑是二十公升的凉气。他就说这个是一个凉气，然后呢它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其实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就是它是一个其实不是形状，它是讲到恶人在全地的眼睛，很有意思。前面讲神的七眼遍察全地，对不对？这里讲这个凉气是变成恶人在全地上面的眼睛，眼睛就是一个，就是用这个来讲一件事情，讲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跟前面的一样，就是讲罪，罪就是恶人在世上的罪恶的一个满盈，知道吧？满盈。然后他就看到有一个圆圈，圈呢被举起来，圆圈就是一个圆形的盖子，盖子。然后呢坐在这凉气中是一个妇人，所以蛮有意思。我说有一个有一点大才行，要不然这个妇人坐不上去然后这个凉气中坐一个妇人然后呢然后天使说这个就是罪恶哇。所以有人就很不满，为什么每次圣经都把罪恶用妇人来讲那这个是，这只能说这是他们的预表的方式，因为希伯来文罪恶是女性的，阴性的字，阴性的字。然后呢他就说这就是罪恶，然后他就把妇人呢扔在凉气中，然后把那个盖子呢盖上面，这样子的圆圈就是那个盖子，就把它，就你想象中好像一个罐子一个罐子，然后那个妇人被放进去，盖子怎样盖上去然后第九节我要举目观看，所以第五章讲了三次，第一次讲我要举目观看，第五节要举目观看，第九节要举目观看记得每次讲举目观看都是讲灵里的事讲灵里的事。然后有两个妇人又是两个妇人，然后他们翅膀中有风这个又很奇特，因为会飞的人通常是天使，对不对所以这里又讲到两个妇人所以他们就讲天使也有女性就从这里来，知道吗那我们等一下再解释他在讲什么。然后很快那么他的翅膀如同欢鸟的翅膀，就是一个强大的鸟，强而有力的翅膀。然后把凉气就抬起来，然后呢悬在天地之中间，所以很有意思他被放到一个天地的中间的位置。然后他说他们要把，他就问说要抬到哪里，他说抬到示拿，示拿就是巴比伦。然后等到他盖造房屋其实就是庙，为他盖庙，然后就安置在那里所以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在讲什么，如果我们从圣经启示录这些去看，我们就知道这里就是在讲到那一个撒旦所要建立的抵挡神的国度，知道吗？抵挡神的国度在 圣经里面呢，我们讲到用妇人来代表国度，一个是人子的国度，就是心腹，在教会是心腹，将来那个是这个娶妻的日子到了，婚宴的日子到，这是一个心腹。第二个妇人就是讲以色列国度，因为他要诞生出弥赛亚来，这在启示录讲的。第三个妇人就是撒旦要建立的什么国度，就那大淫妇。所以 你如果明白，就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用妇人这个用来表达，因为妇人会生产，会生产，所以用这个来表达什么国度，国度从他而生。所以妇人呢，在先知的启示里面就是讲一个国度。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么呢，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呢，是罪，使罪恶可以在遍地里面，充满遍地的国度，这样了解吧？就是恶人在遍地那个形状，就是那个凉气，然后在里面呢，有一个主使者，这是在这个国度中掌权的，那么呢，有他的帮助者，就有其他的妇人，强而有力的把他放到天地之间，所以用这些都来代表那个属灵的势力。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讲到，我们乃是以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怎样征战，讲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看不到，所以我刚才讲举目观看就是灵里的看见，我们活在一个征战当中，这个征战当中，这个征战当中呢，就是他，是一个统管这个世界的，统管这个世界的，然后他要在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代表世界，在那里盖造他自己的庙，变成一个被掌控世人的一个中心，然后呢他就会在那里增长。好，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启示录最后讲到大淫妇，讲到巴比伦大臣，对不对？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撒旦的什么国度，国度。好，所以第五章呢，一开始讲两个，一个在天上我们看到的是上帝要审判，一个在地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撒旦的国度在建立，这样了解吧？所以两个，一个上帝说要审判，一个继续作恶惹神的审判。好。
他是属于撒旦势力这一边吗？
对，撒旦这边的天使，所以他仍然是用这个来象征跟着他走的这些堕落的天使，但是不要把它当成天使有女性，知道吧？因为他是用来代表邪恶，邪恶。
对不起，李哥，所以这个凉气是不是用来衡量那个罪的大小的东西，是一个
凉气？也有一个意思，凉气是一个准则，就是它给人一个新的准则，就是撒旦其实是给人很多的准则，给人很多的一个标准，对不对？所以这世界上不是没有标准的，撒旦有他的什么？有他的标准，有他诱惑人的，对不对？所以用他来建造他自己的势力。
就是我们一般世界的算世界观嘛，一般的世俗观。
对啊，世俗的观念，对，这些都是他在当中引导的、诱导的，所以随着人的心的改变，撒旦用人心所向往的来引导人，或者来辖制人。
为什么要把那个象征邪恶的妇人撞在凉气里面，而且还要用盖子给它盖住？
这蛮有意思的，这为什么会把它盖住？其实这边我们从圣经只知道是撒旦在天上没有他的位置，他没有他的位置，所以他就会被赶到地上来，这个我们知道。然后到地上来，他会在这个天空中掌权，这个我们知道。 然后会建造他的势力，这我们也知道。但是为什么 要把它盖住，这我就不太，这圣经我现在想不出来，在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好像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特殊的一个象征，
很特殊，很特殊，
在其他地方好像没有看过类似的，
没有类似的象征。因为刚才我讲的启示录讲到的这个大云户啊什么什么，这些都讲到，都可以知道，但是没有这个很特别的象征。
所以这个坐在凉气中的妇人就是那个大云户，
就是他讲他的掌权的国度，就是那个 邪恶的权势的核心。
有没有可能是说，撒旦虽然是在这个世界上掌权作王，但是他还是被限某种东西，还是被某种限制住的？
撒旦有一个特征，在天上跟上帝对话的时候，他必须要保持原则，要么他跟上帝没有办法对话。就是说如果他就是明显就要作恶的话，这 在上帝面前是对不了话的，对不对？因为 他知道这样子在上帝面前会被定罪，所以他不会用这个方式对话。他的对话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把焦点放在什么？人的身上做对话。所以他挑战上帝的权柄一定是那个人不行，做不到你要求的，对不对？
你看这个有一个吊诡，就是说撒旦他其实已经从天上坠落了，
那是后来的。
对所以就我们现在而言，他已经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了。
对
那可是约伯那个时候他还
可以，对，
那约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坠落的意思。
对，还没有。所以约伯的时代撒旦还可以去控告我们，但是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就没有机会控告。因为什么？因为人只要信耶稣罪就得什么？赦免。所以他不能控告耶稣，对不对？那不能控告耶稣，所以为什么启示录讲我们现在要比以前更难？因为 他会慢慢脱轨。所以撒旦在过去的时候受审很多耶稣，但是到末世以后他会不受约束，所以他不受约束，所以我才会跟大家交通说以后的人信主蛮难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如果会行神迹奇事，像启示录这样讲的，那你 叫人怎么信？就上帝好像上帝做的事他都怎样，他都去做了，因为他不受约束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日子怎样还了。
心得，我就想说，因为他说这是罪恶嘛，我会不会想说有那个圆圈盖住？就其实，在罪恶里是没有自由的，他就是在那个凉气，
这个
他就是被限制住了啊，就他也不能出来了、啊，他就是在最终本来就没有自由啊。虽然他不是被捆绑，但是他就是在罪恶里。
可是第六节说，这是恶人在骗你的形状，
就是他有一个。其实他也代表一个恶人，他自己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事实上他是把自己给绑住的，也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但是因为圣经，我说了圣经没有其他地方讲这些，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用这些来象征那个撒旦的国度。
那撒旦到底他的原则有哪些？
早期他控告人的时候，他要代表
定罪，就定罪的话语。
最早开始的时候是他认为他比所有的天使都好，所以天使都要听他。好，那这就是他的问题。然后再来，他认为上帝造的人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所以他跟上帝挑战，这就不行了。因为你等于是挑战上帝的什么全能。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样式造人，那撒旦说怎样？不可能。
那前面这两个等于归到骄傲这一块。
对， 对，然后他一直觉得，他就挑战上帝不可能嘛，对啊，那有一些天使觉得不可能，其实这样的就麻烦大了，因为他们对上帝等于开始对上帝的全能有不顺服了，然后就慢慢慢慢，他一直要强调说，你看人就不可能嘛，对不对？那么某个角度他也说的是对，因为人真的是怎样？不可能，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人不可能，上帝是什么？可能，所以神还是可能的。
因为他也这样质疑过上帝，不是质疑啊，就是对话。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软弱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做到最后就是发现恩典就是上帝做的。如果 都是在受造界里面想说可能的话，那上帝就不是，他的智慧就没有高过受造界的，就是所以天使也在查上帝人的救恩嘛，对不对？摩西、以利亚这些人都在看上帝你怎么做啊，你怎么拯救在所有的受造界讲不可能当中，可在上帝眼中就是怎样，就可能。所以可能是什么？因为他儿子来做。所以大灾镜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这连天使都看见，对不对？天使原来都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
所以你跟我连上刚刚这个，然后再跟第六节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眼睛，就他关注，然后可是又是在遍地的眼睛，到底要怎么解释？
所以呢？所以通常如果你问我就讲，这叫做隐藏，就是邪恶隐藏在人的里面，可是却用很让人看起来是很好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眼标，就是反正把你盖住就对了。所以人的艰难如果是不好的，我们也知道不好，那还好，对不对？最怕就是什么，就是不好的，可是他却是却是把它包装的怎样，好像没事一样，这是最麻烦的事。
那这个梁系上这样子说，比较是律法类 legalistic 那种，
都有可能，因为
藏匿都是通常是藏在那个律法上，外表看得见，
对，
然后行为上看起来是不。什么罪？有什么错误？可是看不太见，那刚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又盖了保护，四处到处都是，
都有可能的、啊，因为
所以
真的比较容易的是，大家都知道那个不好，那也就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明明是不好的，还是大家都认为他怎样，没事。
这比较像是一种。观念上就更可怕，像比如现在的同婚或者
是人家，对，那个很可怕，因为大家就觉得这没有不好，这没有不对。那你想，如果从小就一直跟他说没有不对，他也不认为有错，那就麻烦大了。就是他就不知道这个是错，所以我们，但是记得、哦。他一定会在那里盖造房屋，盖上他自己的庙宇，然后呢，他会在自己的地方掌权。所以，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就知道他到最后会骗整个地，都是他在那里掌控。好，所以第五章第前面一到四节讲天上要做的，接下来五节到十一节讲，那么邪恶在地上骗地的，然后第六章就讲审判了。因为这个邪恶在遍地这样的时候，那么怎么办？所以他又举目观看，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又在林里面看到什么？看到四辆车就是马车哈、哦，那每一辆车就套了几匹马，有没有？我们看那个古代边汉的电影，不是套四匹的样子哈。哦，
地位，
有四匹马或六匹马这样，好，这个套车就是这个马车，套了几匹马，然后第一辆是红色的马，第二辆套的都是黑色的马，记得不是 一匹马、哦、是几匹马、哦、白色马跟、灰色的马，就斑点的马是灰色，好， 但是有特别，他要告诉我们，这四辆车是从铜山出来。铜，好，铜在先知的用语就是代表洁净，代表审判，公义的审判。所以铜代表公义的审判，非常的坚决，用铜来表示。所以代表公义坚决的审判，那么呢，从上帝那边发出来，发出来。那么呢，车代表使者，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好，所以有神公义的审判呢，那么呢，从神那边怎样发出来，往四方去。四方我们知道就是四个脸或者地的天的地的四方，天的四方去，从普天下主面前出来，往四方去，其实往世界各地去，知道吧？那么最主要的势力是北方，要记得北方永远象征的这个撒旦的邪恶势力。所以呢，黑马往北方，白马跟着去，斑马往南方去，撞的斑点的马，然后就在遍地走来走去。所以用这四辆车的马代表上帝审判的使者在地上怎样执行上帝的审判，审判。然后呢，用风或者是车来形容，就代表神审判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快速。然后他们就得了使命，就往遍地去了。第八节，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安慰我的心，就让神得安慰，就是任务怎样，任务完成，任务完成，就是把那个抵挡的势力都除灭掉了，任务完成了。所以你看哈，刚好这三段，一段讲天上说这个定罪已经定在那里了，所有的罪在最终的都要被毁灭，对不对？然后再下来说，在地上就看到罪在遍地，在当中遍地，然后再来看到上帝就差遣他的使者在遍地做什么？审判。所以这些都是属灵的事，灵里的看见。好，一方面看见审判，那另外一面看见什么？跟审判的历程当中平行的，就是救恩的神的殿的一个建造。好，就是九到十五节，神的话临到他说：“你从贝鲁的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跟耶大雅的金银。”所以被掳人当中 你去跟这三个人拿，那这三个人表示他们愿意奉献，对不对？所以呢，这三个人是从巴比伦回来的，然后呢来到耶西亚的家，你就进他的家，然后把他们的金银拿来做冠冕，做那个冠冕戴在头上的冠冕，然后戴在谁的头上？耶稣亚的头上。然后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记得他是做预兆的，知道吧？大卫的苗裔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好，记得哦，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大卫的苗裔要在本处长起来。苗裔就是一个小树苗，然后要慢慢怎样长大，所以一开始不为人所知，知道吧？所以他圣经讲耶稣来的时候像根出于干地，知道吧？没有加行 美容，人看到他也不羡慕他，就是说耶稣不起眼，不起眼。所以耶稣从出生到最后死的时候，以色列不放在眼里，对不对？可是他要在本处怎样长起来。所以耶稣死一定要在哪里死？耶路撒冷，因为他作王的地方。然后呢，然后开始建造真正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好，那么呢，在这个殿的时候呢，第十三节，他会有两个职任放在一起。好，第一个职任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所以你看，将来有一个大卫的苗裔要长起来， 让祭司跟君王都归到他的什么身上，这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呢，在他的身上有两个职位、啊两个职分，这两个职分啊被结合在一起。所以希伯来书就讲，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知道吧？麦基洗德是王，可是又是什么？祭司，就两个职任在一起。所以这些都是讲新约的耶稣，所以就是讲到他会在当中彰显出来，彰显出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然后筹定和平，和平就是代表在当中使上帝的恩典临到。那么这样的一个尊荣的冠冕呢，就是要归给西连，就是黑带多比亚跟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显，就前面讲那耶西亚。好，所以呢，然后呢，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好，所以神跟耶稣亚跟这个撒加利亚讲，你们现在盖这个殿，但是这个殿要预表将来的一件要紧的事，要紧的事，那要紧的事就将来有一个真正配得这个冠冕的人，他要把祭司跟君王的职分放到他的什么身上，由他来真正建造那个神所要的殿。好，那么你们就放着，将来你们盖好殿的时候，把这个放着做纪念。其实这是神已经讲得很清楚，耶稣要来的预表。然后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所以十五节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就蛮可惜的，因为他们就一直没有懂这些话。那我们是因为耶稣来了，我们才知道这些话，信的人才知道，不信就很难知道。我们信了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远方的人，我们不是原来以色列人，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都在什么？都在这个殿里面被建造，我们都在建造神的殿，都在建造神的家。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差耶稣到我们这里来。所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事必然成就。所以这一句话耶稣一直常常讲，跟以色列讲，你们要留心听，你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知道神差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所以以色列人蛮可惜的，就是其实先知，我们现在再重新从耶稣的身上去看这些话，就觉得哎，那你们应该要知道啊，对不对？可是很奇特，当人不愿意信的时候，就这些话就是用不上。那我们现在认识了以后，就发现哇，这些话就怎样，很清楚啊，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在讲耶稣，然后讲得非常清楚。好，所以我们看第五章跟第六章，我们综合一下。第五章、第六章，我们就看到从一个天上去属灵去看的话，就罪的事情已经定了。罪的事情已经定了，然后再来我们看到这世界的王在当中运行跟掌权，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看到将来上帝一定要来什么审判，但是呢，这当中有一个救恩在那里，救恩就归到那一个配得冠冕的做王也做祭司的那一位身上，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然后他会使得将来那么人到他那里去建造耶和华的什么殿，所以就讲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我们知道现在都在进行当中，都在进行当中。所以这就是我们对救恩，我们非常肯定的知道，就是神的救恩一直借着先知的口不断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他就是一直在进行中，一直进行到耶稣再来。好，所以这两章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就是那个远方的人，
我们是属远方的人。我们不是在羊圈里头那一群， 那是以色列的，我们是从外面被怎样招进来。
所以其实上帝看重的是我们教会在建造他的殿。
对，
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要看重的是弟兄姐妹本身被建造起来，要比我们建造一个实体的教会要更重要。
对，所以我们真正在意的，真正要在意的是生命的建造。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活在教会当中，就是这样。因为你不活在当中就很难建造，对不对？因为不活在当中没有生命对付嘛。假设我今天我一个人，然后我早上起来灵修祷告读经，然后我觉得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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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在晚上，对不对？这样生命没有建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没有被什么，被对付。但是如果你回到弟兄姐妹当中，就不是了。
可是那个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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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他在外面出去就会被人家 K 啊。神的权能是到处都有。
对呀、啊，所以但是你一活到人的当中，你就开始怎样？就是因为你活在肢体里面的时候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讲肢体？因为你活在肢体里面，你就不是为自己活的，知道吧？对不对？比如说你是脚，你就要怎样为这个身体走路啊？你是眼，你就要为这个身体来看呐、啊。所以我们要在肢体里面才去展现出那个电的功能跟生命的建造。所以在肢体当中，我们开始承受的一个是不一样的难处。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没有难处的，可是对某些弟兄姐妹就是很有难处。那我们就想象不到说，你不这样做不就好了吗？可是为什么他就偏偏要这样做？那我们就很想不通，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会想不通，我们会觉得说，这种事你不要这样做，你改这样做不就没事了？可是问题就是什么？他就没有办法改这样做，因为他不是你，他不是你，所以我们就在当中，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子，被放到这个群体当中去。
就我个人来说，生命的建造其实，的确是要在肢体里面。那但是这个肢体的话，可能对，就我目前来说吧，譬如说，因为我为女儿的事情。就是我其实有几个非常要好的姐妹，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但是有些人跟我一样有这样子的困难，那我们就会用 LINE 每个礼拜在固定的时间就一起祷告。那这个东西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孤军奋斗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孤单，而且上帝也应允，就是两三个人为同样一件事情祷告的话，特别垂听。所以我们就会在，或者有我知道另外一个妈妈，她也是她儿子有一个严重的一些问题，她就会成立一个 LINE 的群组，就是愿意为这个儿子祷告的都加入这个群组，然后她就会在群组里面把。就是说事情的发展啊，需要特别祷告的事情放在里面。那对我来说，这个彼此建造在这件事情上，我就感受得很深。因为一方面你互相支持的那种力量很重要，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一起祷告的那个力量也很重要。然后而且我们也从这个祷告当中会开始关心到跟我们有同样处境的人，然后我们会把那个祷告的名单也都这样子慢慢的加进来，就是你认识怎样的人，他有怎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会在里面为他祷告，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他的妈妈想要有这个同样的祷告的同伴的时候，他也可以加入这个群组。所以我觉得肢体的建造对我来说啦，在这几年当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样子。
谢谢，这非常要紧，非常要紧，因为我们 许多的患难神让我们去承担，是为了让我们 去成为别人的安慰。那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可以那么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啊，我们也交通过，一个是自己要去走过。所谓走过，不是你可以啊走得多完美，跟那个没有关系哦，是在那个困境中怎样去走过它，走过它，然后啊会走到什么时候才真的走过？其实我们都是在一个历程上，那这个非常要紧。因为有些事情是不能解释的，也不能够去讲为什么，不能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也不是能够比较的，也不用去找原因，就是因为找原因会伤人。对啊，因为我们找原因不一定对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很要紧。我们就是，所以为什么讲信心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交托给神，所以这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如果在困境中啊，我们跟弟兄姐妹祷告，刚才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就是祷告，记得就是祷告啊。然后求主给我们一个心，就是一起扛那个担子。一起去扛那个担子，很好。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会想说，啊，教会里面好像都有很多的问题啊，团契有问题，小组有问题，只要人跟人相处，就有各式各样的问题。那但是这种时候也不要就觉得很沮丧，因为这是一个生命建造的过程，也就是因为人的生命在一起，要彼此被对付，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对啊，所以啊，我们会碰到，比如说啊，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不要说年轻人，其实外面的人结婚也是这样。啊，我曾经碰到有一个父母亲来找我，他说他跟我他那个，哎，听说你一直在教会里面做婚姻辅导，我说是是是，那你来帮我一下。我一听到要帮他一下，就不止一下了。啊，他就开始讲啊，他的啊孩子怎样怎样的。其实他讲的这些事情，从我们的角度上看，就是必然的嘛。他怎么会这样？我就不好跟他讲，本来就会这样。两个年轻人很相爱，结婚了，然后呢？
开始吵架
，这必然的，对不对？因为本来是一个人嘛，他现在变成两个人，用钱就吵架了，对不对？为什么要出这个钱？为什么不出那个钱？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这样？所以第一个就开始吵了，第二个住哪里就开始吵了，对不对？男的说 住这里比较好，女的说住那里比较好，对不对？那女的就觉得你为什么不，然后男的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住这里比较好，女的就说你都不体谅我，住那里我要通车多远，对不对？然后那男的说那就买你靠你工作地的地方，我们又买不起，对不对？然后两个就开始怎样，就开始吵，用钱也吵，租房子也吵，找工作也吵，什么都吵。对啊，然后一开始吵就觉得，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人？那我怎么会娶这种人？然后，所以这就人就是这样，人不在一起没事，在一起就怎样？因为这就圣经只是，不是圣经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那神用对的事情也用不对的事情来磨我们，两个都要，其实两个都要，都在磨我们。然后我们很特别的就是有关系才能够对付到生命的深度，这我跟你们交通过，关系越深，对付我们生命的深度就怎样越深。关系不大，对付不大，知道吗？如果 你平常跟同事之间的关系，那个关系 不深，对付就不深。但是关系越深的人，那个深度就很深了。 尤其生命关系，生命关系，那就会，我不是说我们有不好，知道吧？是那个生命要对付，彼此之间生命要去帮助的深度，就是因为生命的关系就会变得很深。那我们就在当中，就是去经历。所以，如果教会里面、小组里面弟兄姐妹有什么困难啊，就是我们就彼此能够可以就是提醒，我们都是需要被某被建造。
有一个情况是，他在这个团契，他觉得这个团契没有符合他的期待，然后他就希望有为他量身打造的一个团契可以符合他期待，那可能就会我们教会的同工或者是我们就可能会听到这个声音，然后我们真的也朝他的期待去量身打造，结果呢量身打造好之后呢还是不符合他的期待。
其实这些都是历程啊，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帮助我们啊，那我们就看我们就是走嘛。其实像我们带学生团契就很有意思嘛，如果每一学期之后，我们都会做一个同工最后期末大家检讨一下嘛。啊，期末检讨的时候，教会开始啊，这学期机会怎样怎样，大家就讲，然后我们下学期就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大家经过一番热烈讨论之后，好、哦，假设我们这学期是啊差劲很少，大家就觉得不满足，我们下学期要怎样多一点，然后他们就说李哥你说怎样，我说好啊好，那我们就下学期就这样做了，然后下学期结束以后再检讨会怎样？我们就差劲太多，弟兄姐妹就没有好好交通，没有好好祷告，又讲了一堆。那他说，那我们下来就决定啊，以后我们差劲少一点，改成什么机会多一点。他用一个这样好不好？说好好好。所以，然后久了以后，他说奇怪了，怎么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突然就跟他们讲，你们就走过就知道好，因为你不走，你根本就会觉得怎样。你就找不到自己的问题，但走过了你就发现哦，知道一些了，可是一下子就要毕业了，所以要毕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以后你们就带着这些进到教会，你就知道，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些历程里面嘛。你说什么样最好？没有什么样最好，就是在当中大家可以投入就最好，即便是做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很不开心的事，但是因为你就在当中怎样，磨，就这样磨。那我们啊，会不会有一个大家都觉得好的？通常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只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些事，所以可能很多人高兴，很多人就不会高兴。那能不能改？有些东西很难改。我碰到有一对弟兄，有两个弟兄，他们从到团契服事就开始有意见。那后来，但是我通常，要他们看到的是，对方就是这样，然后他们也看，就然后他们就问说，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这样？说其实你也是一定要这样。其实很简单，一个弟兄就觉得说。他负责的，比如说要团契要一起吃东西的时候，他负责采买，他是算得很准，我们多少人，那花多少钱，买多少东西，他怎样，算精算得很准，所以他去买，他买来的，另外一个弟兄就说不够，然后这个弟兄就觉得我算得这么准就是够，然后换这个弟兄去买的时候。这地方就会说你怎么买怎样这么多浪费，所以他们两个从开始在一起一直到毕业，反正就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谈得拢，而且两个都留下来念硕士班，继续同工，继续为了这个事情，然后现在两个都结婚了，也有孩子了，那你就发现会不会改？ 不会改，基本上不会改，只会稍微缓一点，基本上本质上不会改。该是买刚好的还是买刚好，该是买很多的还是怎样买很多，为什么？因为放他不安心，因为不买那么多他 不安心，对不对？买多了他不放心，他会觉得自己，所以两个人就是要在当中磨。那上帝借着谁来磨？妻子。这上帝蛮好玩的，他上帝就会给你一个妻子来磨你，给你孩子来磨你，给你弟兄磨，磨不到你的话就给你妻子来磨你，对啊。那我们在旁边看就觉得，哇，我们还是乖一点，有功课赶快学。要不然上帝如果说要改就是继续给你，因为你总是会你那个坚持的点就是会怎样，就是会碰到，然后那你就是慢慢，其实就是软下来就好，就蛮很难去说不是对跟什么错，就是你要能够软下来，然后去欣赏、去体会、去接受，啊，别人会有这些跟我不一样，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为什么说难就难在有生命关系的人，我们就会怎样，就是没有办法，就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我讲这些都不是那个对跟错，对跟错事实上比较容易，通常就是这种比较要去拿捏的。
就有一种很棘手的状况，就是有的弟兄姐妹他就是别人跟他同工过之后，只要他在的那个服事就再也没有人愿意加入，那这种状况就很棘手，因为一次两次三次一直这样子的时候，变成别人没有办法跟他同工，可是他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问题。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很棘手，真的很棘手。所以如果我们交情够的时候，交情够的时候才能讲。
可是讲了也他也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
有可能，因为讲的时候再祷告，祷告以后再讲，那什么时候他会知道？还是会。还是有机会他会知道。所以有一个弟兄很多年以后就跟我，哦，原来我是这么 难同工的人。你怎么现在才知道？
你像
刚刚那个采买的例子，弟兄采买
的
例子，那
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话多
吗？如果呢，他还怎么样就这么做就算。可是，哦，人是这样，你可以不说话，可是你的表情不会不说话。所以有一对夫妇常常争执嘛，他说我又没有说啊，我说对，你嘴巴没说，可是你的动作有说啊，那我没有办法啊，这问题就在这里哦，你嘴巴不说，可是你的动作怎样，你的肢体语言就怎样，就说出来了，然后你又说我没有办法，所以就有问题了，你这人就很奇特啊。嘴巴你可以嘴巴不说，然后勉强自己不说，可是呢，我们不经意还是在行为上就显露出来。
对啊，我妈对我不满，她都不说，然后我看就知道，我就说，我都要跟她说，本皇帝爱讲哦，对，不高兴你要说，因为我不晓得不高兴什么，但是我知道她对我不爽。
人，因为你跟你在一起的人会知道啊，所以人就是这样，很有意思，就在这里。你虽然不说，可是他跟你熟，他就是知道。他不说呢，还是不行，所以还是要说。说了他会说：“你看，你就是这样。”那就吵起来。所以，不过我说的就是，神还是会用很多方式，慢慢去让我们去生命得建造。那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刚强跟软弱，我们就担当。
可是像有时候说不说，有时候是很难。因为像我们在职场上啊，比如说我们每次到年终要考核， 要考核的时候，那做主管的人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可能不太适合。那有些可能就会说，我们就跟他说，哎，有时候聊天的时候就说，哎，那你要跟他讲啊，你不跟他讲，让他继续待在那个位置上，其实对他来讲是不好的。然后有的人就会说，那你这样就伤了他自尊心啊。然后那问题是说，你不讲他更糟糕，因为他就变成一个组织的毒瘤啊什么的。那好，那就是要讲了，讲了。如果那有的弟兄姊妹就会说，那你讲这样会不会没有爱心呢？因为是神不说来用爱心那个吗？可是你这样
实话，
可是你这样讲，你说神的话，你是伤害自尊心啊。因为像比如像歪世代的人，歪世代的人不是都很讲究自尊心吗？然后教养都要顾虑到他们的自尊心，然后你在职场上要顾到他们的自尊心，这样，那我们在职场上就很难啊。到底是自尊心是怎样？是要爱心还是怎样？因为顾虑他的自尊心，他就是组织毒瘤嘛。那如果不顾虑他的自尊心，他就变成没有，就好像被说啊，你这个没有爱心这样。那我们在说与不说之间就很难，就不晓得说，好像就说，如果说我们说我们其实是本爱心，说真实话没有错，可是外世代人根本就不吃你这一套嘛。然后所以我就很。也不知道到底是说与不说，到底是有爱心没有爱心，都不知道这样。
对，难难的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常常祷告？就是求主让我们有路走，有路走。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才好，所以有些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有路来走。因为啊，当主管确实一个很辛苦的事。对啊，因为你所以我以前我最怕当主管就是这样，因为有两个人就会吵架，不要三个以上，知道吧？就我常常就说，你们就两个人在这里，为什么不好好相处？我就觉得很纳闷，可是很奇特，两个人就可以吵架，然后你听两个人讲完，你就觉得哎没事啊。对我来讲，没事的事都可以吵架，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可是人会这样，因为他在意的事就是事，他不在意就没事，对不对？可是很奇特，就两个刚好都在意，他就会吵不可。所以常常就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些时候，学的一个功课，就有些事情不急着处理，稍微忍耐一下，忍耐一下。稍微忍耐一下，有些时候，让神自己让他去经历会好一点，急着处理，有些时候不是最好的时机，不过蛮难的，求主帮助我。那有些人，你可能你今年打考绩的时候，你可能告诉，所以有些时候叫他写一些他觉得要改进的东西。他都没写，就跟他说这样不行。我觉得你还是想一想哪些事你觉得你明年可以改的，然后你就祷告，把那个你觉得在意的他会写上去，然后他明年你就跟他讲，你就看对，这不错，你觉得你有发现这一点，你很想去怎样怎样，然后你可能就可以讲，那你希望我当主管的怎么帮你？那你要祷告他愿意把那一点写上去。好，感谢主的恩，那我们就来祷告。